在天父感谢赞美你，请你祝福你经上的话语，你是的孩子一无所有，我仰望的就是你。今天看到撒摩下第二章，就看到真是一方面看到大卫真的很宝贝，他那个正一再的求问，做那个正的尊重神，而且有广阔的胸怀，做也看到正是就是看到扫罗下面的权势的意思不是这个亚尼把他立起来，也看到正是特别是两个元帅正的尊胜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亏损，是我们要大大的受教啊。主耶稣啊，学习尊胜就是苦楚啊，就是带来亏损啊，死了这么多的人啊，坐在我们真的主的这么多的教导，像彼此的借此相爱，现在不是与敌人来打仗，那是自己啊来打来比武啊，结果造成这么一个惨败，做我们渐渐借神的话语，这是苏醒我们，我们也不要活在这个肉体血气里面啊，我们真的要真的天天借着主的道来做啊，来修理我们，借着十字架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与我们与主同定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欲都与主同定在十字架上。我的主啊，今天我们也看到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啊，总是看到主的得胜啊，主耶稣啊也叫我们真的与你同定在十字架上啊，这主就要上十字架了，让我们蒙主忧愁呢，我们都不明白啊，这真大呢。今天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还会活在旧账里面，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来苏醒我们，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愿意一同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能帮助我们，对吧？你知道孩子一无所有，就能我们仰望你啊，你自己掰开你生命的饼啊，你做安守风凉的工作，对吧？我也感谢，我也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看到撒母耳下第二章啊，那么就是一个中心争斗扑打啊，就是两派的争嘛啊，就是说比武啊这样争斗，结果带来亏损这么大，所以叫我们不要争斗，你争斗就扑打，损失多大，一个亚撒黑那也这样死了，还有勇士死了，是吧？你还不是很多的啊，这个亏损嘛。所以争斗的话就要扑打，就主有这么多的教导，叫我们要彼此相爱啊，不要彼此相争啊。你彼此相争，相争就是啊，相争相爱，有的彼此消灭的啊。在圣经都教导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就撇下得果，要撇下来得到神的果啊。用神现在啊，耶稣的教导门徒啊，要谦卑啊，不是靠人的行为。他是靠着主，所以你如果你为主的缘故撇下，那么就是得的国了，得天国了，得主的国度了啊。好，接下去我们就看圣经啊，是撒母耳下第二章，撒母耳下第二章啊，我们看啊，撒母耳下第二章啊，从先看一到七节啊，先看一到七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利人亚希暖，和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把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好，还有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的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啊。我们就看到这里啊，很宝贵的啊，就是看到大卫了。为什么他这次已经是亡了嘛？已经那个扫罗的死，其实大卫就是要设国做王，在撒母耳上十六章。已经大卫被扫罗已经被撒母耳已经高了，这次呢 啊，就是犹大人又啊第二次告了。我弟兄姊妹，他虽然当王了啊，当王了，但是还是那么谦卑的问神：我到哪里去？到哪个城市？到犹大可以吗？啊，神说可以。他又问我上哪一个城呢？对吧？又说上希伯伦去。于是大卫就这样做了。从这一节圣经都看到大卫的生命啊，他为什么会这样的一再的求问呢？就是他有啊，就是他怎么样的时候受教。因为你看到前几章的圣经啊，大卫自己心里说，结果呢他就怕嘛，自己总有一天会被扫罗追上的，就跑哪里去啊？就投奔到到腓力斯地去了。虽然外面平安啊，扫罗也不再追了，但是里面却是挣扎，里面不平安啊，是吧？结果还准备去他的亚敬面前呢，又说自己啊怎么样东西拿过来，不是打仇敌，又是打那个犹大南方，很含糊的说。于是亚基王不是对他信任了，结果好差一点都要打同胞了，其他首领都起来，他说你不能让这个人上战场。弟兄姊妹，就是省得介入的。所以他想到自己啊，当时不是介入以后他才回去嘛，又回到喜哥拉，哪知道啊他的亲属都被掳去了，这些臣服都要用石头来打了。他就醒悟了，他就依靠神来求问神。所以弟兄姊妹啊，他就那些亚玛利人把他们整个喜哥拉都烧了，而且把这些人都被掳去了。那个时候他就靠神在坚固，结果一个把他夺过来了。从这些过程当中，大卫深深的受教，而且真知道神那么的爱他嘛，所以他渐渐知道他虽然做完要尊重神，一再的求问，这是很宝贵的。所以今天啊，一个人在你很高，正是很提升的时候，位置很高的时候，你还谦卑，不容易的，是吧？这是一种谦卑，也是难的。还有一种谦卑，在你受屈的时候，你谦卑也是很难的。大卫都具有这样的一个素质。你看，大卫被四美骂，那个不多么受屈辱啊，他谦卑啊。旁边的将帅都已经受不了了，那这个人进来这样的骂我去把他头割下来。他就跟他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是神差遣他来骂我的，或者因神的怜悯生于我啊。他当时不是这么说吗？他说啊，你是夺所扫罗家位的，你是留扫罗家学的。就是呢，他有没有啊？他没有啊，他没有夺他的位，也没有留他的血，他为什么不说？但是他会想到另一面，我虽然没有夺扫罗家的位，但是我夺了乌利亚的妻啊，我虽然没有留扫罗家的血，他留了乌利亚的血。所以人就是很有一个必定是什么，把这件事情不是这件事可能你没有这么做，就讲的一定要讲的很清楚。其实不是这个毛病，我们就是另外一个病，另外一方面有错啊。大卫是这样来看自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在受屈的时候谦卑，在高位的时候谦卑，是不容易的。他能够这样做的问题啊，结果呢，他就把家眷都带上来了，是吧？那么第四节，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呢，就是可以就一到三也可以，一到三求命神旨，令人遵行。他自己明白神的旨意，把大家都带上带到希伯伦去了。弟兄姊妹，希伯伦这个城市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是个圣地啊。亚伯拉罕他在这里常常筑巢献祭的，而且三大的族长都站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神说这么说，他就去了而且带着人领人遵行，都到希伯伦去。好，再看第四节，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了。有人告诉大卫说， 就说账买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对他说，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账买，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看，我觉得这些话很宝贵的啊，人很有一种都市人的一个败坏的本性啊。如果说这个人跟你作对的是吧啊，别的人跟他很好的话，你心里不舒服的，就这个呀啊。而且扫罗是大卫的仇敌，这样的对待他，千门万会来扫啊那个大卫，要害大卫。当时今天基利亚比人把扫罗的身体埋了，他反而祝福他，这就是一种心胸呐、心胸的广阔呐。你看下面他讲怎么说呢，三个府的啊赐福于你们，你们积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你看再诚实的待你们，我也要维持厚待你们。这句话真宝贵，我刚看到，这就是他的一个心胸的这么广阔啊。他这个扫罗是这么一个坏的人啊，别人把他占了。因为基利亚比人为什么会这样对扫罗好，是因为啊以前在沙漠上是遇上啊亚门人这么欺负亚比人的时候，扫罗起来真是带领全以色列不是打败了亚门人嘛啊，所以呢他是也看到祭人的恩情嘛，他这么做。但对大卫来讲，他这个胸襟这个心胸是非常广阔的。大卫有几点是特别突出的，一个就是怎么样呢，对仇敌说打仇敌真的跟非利士人打啊，真是百战百胜的，这么神与他同在，对那个哥利亚怎么样啊，得胜哥利亚，把他哥利亚的头都割下来是吧。还有他自然的爱民，是爱基拉的人，你看自己在苦难当中，我看大卫有好些方面真是不容易的啊，这方面。还有什么，就对人的一个广阔的胸啊心胸呢，你看对扫罗在沙漠上的24章26章，你这些话都是叫人感动的，是历史历代的给我历史历代人的做榜样的啊，这个心胸很宝贵的。还有一点，他是非常认识自己的，虽然他也犯罪，但他知道以后甚至把船长都飘起来的啊，他数点民数的时候错了，但啊现在跟他讲的时候他马上认罪，把这个责任自己来负这个责任，之前做了什么呢，把这些啊就说死了7万人啊，他就对神说这个苦这样的症状转到我们家的家啊，我们的家嘛，为什么是我用我带来的，他就我甚是愚昧啊，就是呢，所以他对自己我觉得认识比较透的啊，所以呢神也称他是个合神心意的君王。有一句话很宝贝，用他凡事上要这个样子，要遵循父的旨，他不是说他凡事上遵循，没有他也有没有遵照的事，就是一个要啊，就是有个决心。好像我们都是说哎呀这些是做不到的呢，就不做了，他就是有个决心要求什么帮助啊，就所以大卫也是给神的就是说称他这个合神心意的君王。好了，第七节，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大卫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啊，所以对基利亚比人的安慰啊，是这样的。好，第二4到7节，受高作王，后代宽厚待人，受高作王，宽厚待人，我觉得很要紧。有些人是这样的啊，一到了作王或者你有了位置的时候，哎呀，你的说话语气都变了。有些的人呢，就是不是啊？就是说气大，是才在什么气数啊？ 财大
财大气粗，
财大气粗，你看会这样的。弟兄姊妹啊，有一上有位置的时候，你说话就不一样，语气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的榜样，宽厚担当啊，真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啊，要宽厚。人都会有缺的时候，你看他最啊，你看他都很好的，但是有时候一个病来了，他也就软弱了，也就苦了。所以人都是有一些时候需要人担待的啊。好，八到十一节，扫罗的元帅啊，就是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布舍带过河到马哈念。这伊斯布舍是扫罗家唯一剩下的一个儿子啊，这个名字还有点是那些偶像的名字得见的啊。带到哪里啊？马哈念，马哈念就在河东，因为在河西菲利斯人这么的强势，所以他站不住，没办法在那里立，所以呢他就到河东去了，立他做王，治理基列啊、亚苏利、耶斯列、伊法莲、并雅悯和以色列众人，人也不少的啊。用一些人说啊，就说到啊，扫罗的儿子伊斯布舍呢，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王是做了，所以是做2年啊，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共7年零6个月啊，那个时候就神定的啊。那么这里就看到呢，就是呢，哎，有些常理的事例吧，那就是扫罗家的常理事例，在就是这个亚年是元帅嘛，是扫罗元帅，就是呢立了扫罗的儿子呢伊斯布舍呢，就是做王。其实这个亚年也是为了自己，你知道吧？因为他的权力很大的，我们在第三章里就看到的啊，他的权势很大的，所以他哪里是伊斯布舍在做王，是他在做王，所以他立他的后扫罗的后裔伊斯布舍做王。弟兄姊妹是为自己的利益啊立他做王的啊。那么他难道不知道神的旨意就是大卫做王吗？你看后来当那个伊斯布舍说他的时候，因为他跟扫罗的妃嫔嘛啊犯罪的时候，他说他的时候，他马上转过来，我要进进到大卫面前啊，要啊就归附到大卫那里。他知道你早点做好呢啊，当然他转过来，大卫都是接纳的啊。所以从这一段圣经就看到什么，为己利益，8到11节，为己利益立亏累网，为自己的利益啊立这个亏累网，意思不是就其实他在做网啊。所以现在为自己的利益啊，多么可怜啊，你这个元帅他是都懂的，也会打仗，也知道大卫是做王的，而且就是神的旨意的，知道的，上今天确实立了伊斯布舍来做王，这样啊。好，那么就是为己利益立亏累王。接下去是3到14节，尼尔的儿子亚尼尔，你看啊，在加拿大正在做了好多的错，和扫罗的儿子伊斯布舍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甸去，希路亚的儿子约雅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甸池旁与他们相遇，一帮呢坐在池的这边，一帮呢坐在池的那边。那亚尼尔啊，就对约雅说了，让少年人起来在我面前戏耍吧。约雅说可以，你看这是什么一个建议啊，两边人都啊20个人出来干什么？戏耍，其实就是比武争斗啊，结果不就是一个比武争斗，接下去还是集体斗打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就是为了显示一下，我做元帅比你好。因为当时以色列我就是当时伊斯布舍人还是比大卫那边多的，大卫就是犹大家立他做王的，是吧？那么弟兄姊妹啊，那他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一个势力啊，还有他也是为了 这样巩固这个权，这个权力嘛，政权嘛，所以他会这么做。但是约雅呢，他也不服输啊，说可以，同志们，这是一场什么胜仗啊？兄弟之间彼此比武争斗啊，是内部的征战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不能够把一些争论了、告状了外邦人的面前。我们为何不愿意受欺呢？不愿意吃亏呢？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啊。那么耶稣对门徒也教导，门徒有彼此相爱啊，这是一条新命运。就是呢，他们表示要争斗啊，这个争斗哪里来的？雅各书四章一节，说明白体的私欲而来的。就是呢，我们千万不能够上当啊，我们要看透啊。所以约雅也一样，都是元帅，元帅的本领有的，他们打仗会打的，但是生命不行啊。大卫今天不仅是做王有王权，他有做王的生命，所以神借着这么多的时间，十多年来造就大卫，来训练大卫啊，所以大卫这么好的品格。当他的约雅跟亚尼尔元帅也会打仗的，是吧？但是不能够得胜自己，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的二十七节，我们说攻克己胜教算服我啊，免得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防备气绝了。所以今天就看到他们两方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是三到十四节，骄傲挑衅，争斗比武，他挑衅起来啊，骄傲挑衅，争斗比武。接下去从十五到了二十三，十五到二十三。那么接下去呢，就按着定数呢起来了，属扫罗儿子一是波色的便雅悯人过去十二名，那大卫的仆人也过去十二名啊，就彼此你看揪头用刀刺肋啊，那就是杀嘛，刺肋啊，一同扑倒啊。所以那地叫做希勒亚哈树林，就在基甸。其实我把这个地方本来查查，就是杀人之地，不是什么，就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日的仗势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的人都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在那里有希路亚的三个儿子，约雅、亚比塞，还有呢亚撒黑。亚撒黑呢，他的脚呢快如野鹿的一般，非常的快。是这样的啊，有他的特长。亚撒黑呢，就是追赶亚尼尔了，只追赶他，不偏左右啊，说明他的就是说，这跑路跑得非常快的啊。他为什么要追他？你知道吧？追他说，他今天把元帅都把他打死了，他不是有功吗？也是为自己的名利啊。亚尼尔回头说：“你是亚撒黑吗？”回头说：“是啊。”亚尼尔对他说了。你或左或向你或转向左或转向右，拿出一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杖衣，就是一个少年人，就你要打的就一个少年给你打死就好了。亚撒却不肯转开，不追赶他。亚尼尔又对亚撒黑说：“你转开不追赶我吧，再三的劝他，你不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你，有什么脸见你的哥哥约雅呢？”这句话已经说得很到位了，已经很透了。你不要追我，因为就是亚尼尔的他的就是说本领呢，还超过亚撒黑的呢。他知道的，但是他不肯杀，他就说你转开，但是他不肯啊。他说我怎么有脸去见你的哥哥约雅呢？亚撒黑却不肯转开，故此亚尼尔就用枪针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透出，亚撒黑就在那里 扑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撒雷扑倒而死的地方，就堵站住啊。因此呢，从这一大段圣经就看到亚撒雷为什么会死。亚撒雷是大卫国度一个勇士哎，为什么会死啊？至于非命啊，为什么自己找死？他就是为了名利啊，我今天把这个元帅把他赐死啊，他就有功了。就是究竟你为什么而死啊？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活着，活着为什么为而活？为什么而死啊？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是今天是为了名利啊？有价值吗？大家都为他可惜啊，赐了一个啊，大卫家的赐了一个勇士啊。所以这场的战争，你说带来多大的亏损？就是一句话。所以多少的时候啊，我们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就是一句话，两方面无斗啊，啊，人死了不少啊。所以今天啊，圣经都教导我们啊，啊，你在箴言十五章啊，你今天啊，你这个血气啊，你这个啊，激怒会什么哈、啊，带来啊，亏损很大的呢。所以现在让我们啊，不要动血气啊，人的血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啊，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的啊。所以在箴言十五章就说，回答柔和的是怒消罪，言语暴戾的你会怎么样啊？触动怒气啊，这都讲到了。所以见证啊啊，你一句话，结果大死了这么多的，而且一个勇士也死了。啊，25-23节，追逐名利，扑倒死亡，就讲到亚撒雷，他为了名利啊，追啊，追这个名利啊，追逐名利，扑倒死亡啊。好，24-28节，再看24-28节啊，这个是吧？啊，正是让我们受警戒。约雅和亚比塞追赶亚尼尔，日落的时候到了通基甸旷野的路旁，基亚对面的亚玛山，便雅悯人聚集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顶上。亚尼尔呼叫约雅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这会讲对的，但是亚尼尔你完了，就是你挑起的是吧，啊，但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吃终究必有苦楚啊，真的会有苦啊。他说，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呢？不追赶弟兄呢？你这会早就知道的嘛，现在知道伤亡的360人了，你才说这句话啊。啊，大卫家死了20人，他说360人了，你愿意很有本领的，现在为什么你挑起这个战争是吧？那么约雅说，我处着永生的神启示，你若不说其说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你看约雅，其实你也错的，他说答，你说可以，你两个人都有责任的，他推卸责任。你看还说，你不说这句话呢，也就没有这些事了，弟兄什么，那你为什么回应他？你说约你啊，我们都是弟兄，你如果想约你对亚撒雷这种话嘛，不是好了吗？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正在一个血气的正在带很多的亏损，这个我们现在一样啊。比如说两个人有些话讲，越讲越高了，你那个时候你不刹车你怎么办啊？你肯定就会达到一个位，不但是吵，会打起来了。本来是12个人出来是一个小疙瘩，拿出了冰箱，以色列跟啊大卫家当然打，争不是一个争，打和斗了，亏损多大呢？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都是教训啊！你今天的你越野还推卸责任，你让他没有责任吗？你弟弟死了，你没有责任吗？啊，他还这么说，是吧？于是呢，约雅就追缴了，众人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了。好，24-28节，血气增盛，血气增盛啊， 对，我总结在月牙身上，你也在正胜，学气正胜啊，真的终必苦楚啊，终必苦楚，有苦啊，你这么多的人死了，你两个元帅没有责任嘛啊，你弟弟死了，后来呢他这么想杀那个冤女儿，他也是弟弟的死也是一个他报仇的一个成分在里面。那你看冤女儿他不一枪把他刺透了吧，一个他为了保自己的元帅的地位嫉妒啊，这样啊。好，再看29到32节。啊，29到32。亚尼尔，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你看整夜经过多疲累啊啊，你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就是自己的东西出来，学习出来，增胜出来，好了，就整夜过了亚拉巴，过约旦河，走过比伦，到了马哈林，也就到自己的一个地方。约雅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人，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一共20人，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人啊。众人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雅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你这个一夜有价值吗啊，这样的馈赠，天亮的时候就到了希伯伦啊。最后我说两败俱伤惭愧而归，你不惭愧吗弟兄姊妹啊。啊，好，接下去我们就看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啊，好，先看1到12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了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的教训他们。你看，哎呀，看到耶稣走到哪里，人就拥进到哪里，为什么？因为他讲出生命的活水啊。许多人需要听啊，曾经上过的人都聚集到耶稣那里啊。他的讲道不像文士法利上是有能力的，所以大家都来听啊，聚在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好，第二节，有法利赛人来问他，那他其实是来窥探啊，来试探主，要害主的。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耶稣不说可以不可以，耶稣很有智慧的说，摩西吩咐你们是什么呢？他们说啊，摩西啊，许人习了休书便可以休妻。因为当时呢啊，那个时代怎么样呢，这个男人的权力很大的，有些就是看到那个女人不舒服或者什么事情，他就随便休的，是这样的啊。那么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他以为摩西许了你就说那就可以休了，他就耶稣就讲出神的心意来，讲了神的旨意。他说，耶稣回答说，因为你们怎么样啊，心硬了，所以呢啊，就写休书啊，写休书呢可说写这条例给你们。特别讲到从起初，当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造人是造男造女的，就神起初的美意，他的旨意呢就是造男造女，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是这样的吗？是一生一世，那个夫妻是一生一世的啊。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在创世纪第二章讲的，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人是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神的一个起初的一个命令和旨意啊。是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人心硬啊，心很硬啊， 所以呢啊，许你们啊，到了屋里呢，你看耶稣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讲到，除非是为淫乱的缘故，是吧？可以先去。还有圣经都明明都讲到了啊，下面就讲到了，还有那个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是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你看非常严厉的，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啊，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你看这个是很严厉的，也就是犯奸淫了。所以你说婚姻啊，真的是神圣，也是神所也是神所看重的了，是吧？很尊重的婚姻。现在呢不是了，婚姻很随便了啊，是一夫一妻的，现在婚前的同居，还有你想现在处女不多了，就随便啊，所以说衣服那个随便啊，神是看着神圣，所以神耶稣就把神的心意讲出来，你们像叫表面，耶稣讲的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来了，所以他们有话说吗？这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讲到，还哥林多前书前七章十节，保罗也讲到，保罗讲的是什么？除非这个配偶用在你信仰的缘故，他就是不要你了，那么你被没办法嘛，是吧？那么在以弗所五章上次一到三十二节讲到呢，这个婚姻还有一方面讲，预表着教会与基督这个奥秘呢，这样啊，所以呢，就是看到这些人呢，就是要试探主，什么谁不明白？好，一到十二节我总结两句话，第一句话，不明神旨，存心试探主，不明白神的旨意啊，他以为啊，摩西这么说，看看你耶稣怎么说，如果耶稣说可以，他们更加放纵了，不可以，他说你看，摩西都说可以，就是呢，所以呢，不明神旨，存心试探主，那边就看到大卫，他是求明神的旨意，凡事来求问祷告啊，他已经做完了，还这么谦卑，一再的问啊，后来就到了西伯林嘛，求明神旨，还带着眷属这么多的人啊，他的部下都要担着带到西伯林，令人尊喜啊，令人来遵照的。好，一到十二节第二句话，遵照父子讲明婚姻，这是父的旨意，把婚姻讲明啊，婚姻究竟怎么回事啊？就是呢，你看到现在啊，就是婚姻太随便了，带上社会的混乱啊，又像离婚了再离婚，一婚二婚再三婚，你怎么办啊？这孩子生下怎么办啊？结果就成为社会的负担了啊，给父母给奶奶爷爷带着，你说你应得尽的本分都没有尽，这些孩子你怎么有好的教导啊？结果带来成为一个怎么样啊，社会的负担，而且一个本人，你如果说二婚三婚，你苦的弟兄姊妹，你嫁了一个不好，第二个难道会好吗？许多人痛苦啊，留下污点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神为了我主我真好，神把这个婚姻定得这么严厉，所以现在你看在美国，我也听弟兄讲了就讲到在美国46%是离婚的这些牧师呢，但是我们温州教会除非他自己忙着，现在也曝光了，弟兄姊妹，如果离婚的人是不是在信主以前，是信主以后的话，那么你离婚以后再婚的话，不能上讲台的，这点很严厉的，不能讲到的。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温州教会的一个讲台就是保持的一个圣洁，是这样的，不准的。你离婚你再去嫁，你第二不能了，温州是镇定的，你不能再刚才讲到了讲到的。所以你看到这个荣弟兄就这样嘛，就是觉得难嘛有些离婚不能所以才就这样的在祷告嘛。所以弟兄姊妹， 我觉得这个定向太好了。如果说你保持着这个价钱，其实你很得胜的。我们西门教会有好几位同工，当然婚姻是享受婚姻，有些是人生这个婚姻。我们姊妹真宝贵，忍受了40年，忍耐了40年，丈夫悔改了，就是幸福小组大声的哀哭啊，嚎啕大哭的认罪痛悔，把朋友都带过来。我的姊妹就对我说，我忍受了40年的时间，在这过程里面就是有耶稣的那个大能啊，主的话语啊，所以他出来的时候那么有恩高有能力，哪里来的受苦而来的。我那边好几位同工都是人受，所以你为了保守一个家庭的完整要付代价。现在的人不是以前啊，很难的，这不是婚姻一定不能随便。所以在婚前的时候，你拣选的时候，你好好的祷告，就是弟兄所讲的婚姻是个功课，这功课啊，不是那么容易啊，不是说啊，好像那些电影引起了那么恩爱，那么不是的，要磨合的。所以今天我觉得非常重要，要互相的当代啊，要死的，哎，所以婚姻家庭要耶稣介入，有耶稣介入，这个家庭才会调整起来，不然的话就是吵架。啊，就是离婚这样啊，所以这是我讲好13到16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啊，那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就是什么呀？门徒为什么恼怒啊？这门徒的心很狭窄的，当看到这些人多，他又烦。跟着这小孩子又烦，你看是这样子吧，所以呢就恼怒了啊。那么耶稣就说了，哎，耶稣怎么说？耶稣就恼怒起来了，耶稣发易怒了，他说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你看为什么？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为什么神耶稣这么说啊？在马太福音18章也说：“你们若不转变为小孩子，就不能进神的国。”为什么？小孩子有单纯，有正直，有依靠，有谦卑，这几样有时候我们大人我们就说做不到了啊，谦卑不下来。小孩子今天跟他闹了，没几分钟完就好了，你人留下一辈子恨他。小孩子的正直，小孩子的单纯，小孩子的依靠，他会依靠父母啊，我们常常自己在努力挣扎，是吧？他的谦卑，所以说你不谦卑的话，你怎么进神的国啊？啊，所以我说，这13到16节，谦卑如海。承受神国，谦卑如孩子一样承受神国。那边呢就讲到亚尼骄傲啊，他为自己的利益啊，利亏驴往啊，这边是为自己的利益，这边谦卑如海啊，是吧？这边是承受神的国，那边是利亏驴往。一边神的国，那边是地上的国，而且这个地上国还是自己立的，不是神立的。好，再看下面17到27节，17到27节，耶稣出来显露的时候啊，那么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好像蛮谦卑的跪在他面前，问他说：“梁上的父子，我当着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所以这个人呢完全错掉了，那梁上的父子，他把耶稣当作父子，当作先生，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救主啊，耶稣他是把我们从罪上救出来的，耶稣是这样的名字，这样吧，是吧？那么他说梁上的父子，第二个错，他说我当做什么事以行为才可以，我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啊？弟兄姊妹，永生不是用你的行为得来的，我们永远的生命是用在信，凭信啊，因信称义的， 是神的一白白给我们的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难道耶稣不良善吗？不是，因为耶稣就讲的这个人没有认识耶稣是神，你知道吧？还是什么呢？啊，所以神说的，哎，耶稣本身就是神吧，他就是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都是很重要的啊！不可杀人，他讲到了五条，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诬亏负人，当孝敬父母，是吧？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你看不是自义了吗？从小就遵守了，下面就马上推翻他这句话了。弟兄姊妹啊，你说啊，你如果不可杀人，不可奸，都是一种爱的做法，是你害人了嘛，是吧？你奸淫的，你破坏人的家庭了，是吧？不可偷盗，也是损人利己；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亏负人就是要爱人啊，要孝敬父母啊。你看，那么他说我从小就遵守，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跟从我啊，还要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啊，他听见这话呢，脸上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长夜很多。就是呢，他的自夸自义，看看行为啊，他想以上士换永生啊，还要依靠那个钱财。你看下面钱财很多嘛，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下面还说依靠钱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一个是有钱财，一个是依靠钱财的，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的稀奇，分外的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因为什么？从这一段圣经就特别有几个点，一个就看到这个年轻人啊，年轻的这个财主啊，青年财主啊，他问他有几个错。第一个，对耶稣不认，知道是个先生夫子，不知道耶稣就是神啊，是救主，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以什么？以行为去换永生。他我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以行为。其实他行为真的有好吗？我们就看到没有了，大家自意自夸了，就是呢，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啊，他的错呢，是吧？这我从小就做，哪里会这都会遵守啊？那么他对钱财这么的看重，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是没有爱我，有爱你，你怎么会不舍得卖啊，是吧？那么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他就变了脸色了嘛，悠悠愁愁的走了。这什么拦住他蒙恩啊？就是钱财。就从这个亲爱的财主让我们知道，钱财拦住他认识神，耶稣，钱财拦住他得永生啊。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有钱的人就是会看重钱财，你知道吧？不看重神的，他宁愿拣选这个有钱好，会弃绝耶稣的。弟兄姊妹啊，这就是说的，就是他看重的钱财。你不要以为我们信主的没有看重啊，有的，就是传道的也会有的，有些毕业了以后，神学毕业。他就看哪一个教会待遇好，他就到哪里去，不是看重钱财吗？弟兄姊妹，是吧？我们今天传道救人，那是凭着信心的。当时我们去做这个传道贴下的时候，哪里有供应啊？我有一段时间甚至伙食费都没有，不够啊！我也贴下来，我弟兄也有病了，也没有。弟兄姊妹，是我的哥哥。我的姐姐有时一个月给我50，我妹妹给我50，这样的度过了半年的时间， 后来他慢慢好起来，我可以就是度日了嘛。所以我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我没有钱的，第二个孩子结婚的时候我对媳妇就说我是没有钱的。弟兄姊妹啊，你走这个道路不是容易的，是吧？所以今天啊，那就是抗重嘛。所以今天我们有抗重，你如果抗重钱财，你就不会抗重神的，你因为弃绝神的。所以有钱的人，你看接触耶稣人不多的，不多的，除非他病了，除非他生或者家庭有什么遭遇了。一般来讲，有钱他解决钱，有些人怎么说？有钱是贵重的罪魔，金钱忘了，有些人就是这样说。其实有没有忘了吧？你看这些贪官，他没有钱吗？很多的，为什么贪了还要贪啊？贪的鬼在他身上，听什么呀？钱财的迷惑啊，是很厉害的。钱财是金石，对我们传道人，对我们的工人，真的很要紧的，要得上这一关，不能看重，不能贪。我看到正是啊，叫啊一个啊，就是啊啊这个弟兄宣教士，我们的同工真是很宝贵。他去宣教，你知道吧？好多教会请他，甚至都说十万、十几万，他没有去。他去宣教，宣教是怎么样？你知道吧？没有工资的，就是给你吃饭的，两夫妻这样的走上的，没有钱的，但是神会可以开出路的。你这个没有，他的儿子，你看现在儿子就业难不难啊？大学生。神会兴起别人帮助他，在中医院啊，那个主任医生就是说收他，他做他的学生嘛，结果就学医了，学中医啊，针灸啊，推拿等等，到现在已经慢慢的就好起来了，现在在考那个就是那个开诊所了嘛，就执照就现在在考，现在没考取的还在实习这个阶段里面，一个已经有七八千个月了。弟兄们，神会开出路，所以现在他真的这么多的教会邀请他不去了。我劝他，这就是钱财，就是试金石。对我们，如果钱财就没有吸引力就好了。弟兄们，你不要有些小小的，他们也是错的，就贪财是万恶之根啊。那我们这钱财，我们怎么去处理呢？弟兄们，比如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赚钱，我们要省钱。我们要给钱，我要这样一个原则，赚钱、省钱、给钱，这些啊，宣教的工作、宣教士、全职等等，教会等等。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有钱的人进不去啊。那么还有依靠钱财的人也进不去，为什么依靠钱财就把钱财当偶像了呢？弟兄姊妹，有钱什么事情都去干。你还有命啊，所以圣经的教导嘛，以你所有的为主为满足也耶稣为满足所以是记到二十七节，靠人行为不得永生。我今天是总结在这句话来其实我前在这方面下面会讲到，靠人的行为不得永生，他想得永生，对到那边去呢？骄傲挑衅两方面。其实靠人的行为就是自义，也是骄傲，那边也是骄傲，那边骄傲是争斗比武，这边是怎么样靠人的行为，你不能太相信这个方法去承受永生其实他行为也没好。好，下面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你看一下二十八到三十一节。那么彼得就说了。彼得就对他说了，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其实已经在永生了这个用是长远的，将来承受神的国得到产业这个百倍怎么来说呢？ 啊，他说房屋，这个房屋当然我们房屋给主用啊，弟兄姊妹这些啊，这个百倍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我说这个百倍是在基督里面的这种丰富生命喜乐平安，这就是百倍。你说有些人在坐在监狱里面，你说这个百倍怎么耍？他哪里有个百倍啊？他之间有什么东西？一无所有。就是一辈子坐在监狱，你说哪里那个百倍啊？圣经的话就是千真万确的，那个基督里面的丰富你得到了。哦，所以说呢是这样啊。好了，下面就讲到，然而有许多人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啊。就什么？这是两层意思。在前的这是犹太人，他以为啊、哦，我就是我们老早就是信上帝了。在后呢，这些外邦人赶上来了，对我们也是说，有些人你看在前的一直信耶稣了，哪知道在后了？有些人在后的，你看信耶稣这样的抓住耶稣，寻求行出主的道了，在前了。这个道是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建立成圣，不断的与主联合，你才会在主的面前一直在跟着耶稣基督的，是这样啊。好，那28-31节，靠主撇下，跟主有福。靠主撇下，包括钱财啊，所以我就没总结这个钱财的问题了啊。靠主撇下来，跟主有福啊。那边呢是追逐名利，扑倒死亡。亚撒黑啊，为什么追亚尼啊？就是为了这个名利嘛。这边撇下这一切啊，就是得福了。好了，37-45节，32到45，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好了，这是第三次预言受难和复活。耶稣又是对门徒说啊，用把耶稣行路啊，行路上耶路撒冷，耶稣在前头走啊。他说刚讲的面对十字架，下面就说到了，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因为他知道了耶稣老讲第三次了嘛。耶稣又叫过这个，是自己人啊，是他的门徒培养起来的，把他叫过来一边，对他说，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呐、啊，我们啊，你们也要走上来的。看来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这耶稣就把自己要受苦的事情告诉他，其实在马太福音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门徒大大的忧愁啊。为什么大家有错？就门徒的观念跟耶稣不一样。耶稣说他复活以后，他你们都得到复活生命了。耶稣讲到将来是，他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门徒呢，就是这个弥赛亚呢，是政治的弥赛亚，像他在以色列国家当王，是他们推翻罗马的政权，是他们的自由释放，他们也有一个职位，他们是这样子了。所以在使徒行的第一章他就讲到，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还在他们地上的国呢啊，是这样啊。门徒这样想啊，所以啊，我们看到啊，其实门徒在别的地方说忧愁呢，在这个光景当中还要做大。你看下面就讲了，西比的儿子雅各也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了，他说，父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讲起来也蛮属灵的，荣耀在你的国度里啊，也不说在世界的，是不是？荣耀里，一个呢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赐的杯你们能喝吗？那就是苦啊，是吧？我受的喜你们能受吗？就是死啊。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是的，他们要喝这个杯的。最后他雅各就 第一个殉道嘛，是吧？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是要喝的，我所受的洗你们要受的，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你看，为谁预备，这是神的神赐的。那么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从这句话就说明什么？十个门徒都一样，你把这两个位置啊争去了，那我们呢？我们大家都像这个位置，你雅各你约翰说自己呢跟耶稣是比较早的啊，但是那个安德烈跟彼得也会说我们是同一天蒙恩的，那难道这个位置就给你们两个，给我一个也好吗？你看他们就会啊，就会想到那都恼怒了，都要想这个位置嘛。但正当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你看耶稣针对他们马上就教导了，是吧？外邦人有为有尊的为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朝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你们中间谁要为大就要被做你们的用人啊。所以在我们啊教会里面，在我们神讲做大的要做小的呢，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的啊，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的就比众人的仆人啊，因为人子了就耶稣的榜样了，并不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舍命做众人的属下，是耶稣的榜样。耶稣不是服侍人吗？是吧？为门徒洗脚啊，你看服侍啊，当耶稣啊定十字架以后，门徒经历啊是复活，耶稣的圣命得到了，而且他经历无逊解圣灵以后，你看他们怎么样，整个改变了，想到耶稣的教导啊，对他们非常的震撼的。开头这为什么光阴不一样啊，听不进去。所以今天对我们都是一个啊，对我们一个震动，我们应该怎么做啊？你想做大的你就要做小的，不是为位置嘛，如果为位置的话你永远会淘汰掉的。现在我们教会里面为了牧师啊，有些啊都要牧师的呢，有些还跑到国外搞一个牧师来，你看有用有没有用？最后就离开我们西门教会了，离开了，其实的恩赐也真的不错的，但是有私心啊，你的动机啊，跑到海外去，在海外一年当中跑回来了，定准备啊脚踏实地的了，所以有一些跳槽啊，你事业工作跳的还没什么大问题，也是也不好的呢，但是你在教会里跳槽跳到这个跳那，最后都不好呢，没有用的。你恩赐最好别人也不认可的，为什么呢？要看品格的嘛，定制呢。所以今天啊，让我们知道真的就是叫我们是服侍。所以32-45节，不要争大刚助神仆，不要争大刚先做神的仆人。耶稣怎么服侍的？你要做众人仆人哎，要作为的，你做大的要怎么样啊？用人做仆人，就是什么？所以不要争大。那边呢，血气争盛，做大，血气争盛，这边不要争大。耶稣的教导是吧？你要刚做的仆人啊，用什么？你那边你要争胜，最后什么？终必苦楚啊！你苦不苦啊？用什么？你还是争胜好呢？你还是做神的仆人好？不是做人的仆人了，做神的仆人哎，多么的有价值啊！所以今天为什么服侍主？我越服侍越刚强的，虽然有苦的，也是有甜的。但是这种准备我觉得太要紧了，让我们谦卑向效法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服侍人，而且舍命做众人的属下，他为我们死是吧？你看他都是服侍的，做耶稣服侍这些病人真是还为门徒立多少的榜样这么谦卑，这么爱孩子是吧？爱病人， 你愿意痊愈吗？约翰福音第五章，38年的病在这里，耶稣体恤他，你要痊愈吗？多么有连续啊！好，最后一段46到50几节啊。好了，到了耶利哥啊，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的人啊，耶稣与门徒啊，我看看这个，去。就是耶稣就到了耶利哥，耶稣从门徒啊并许多人出了耶利哥的时候，耶利哥就是芬芳啊，就讲到这个世界啊，芬芳啊，还是美丽怎么样，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好，这个先讲到瞎子的痛苦。第一个痛苦是怎么样啊？黑暗，你看不见吧？亲人都没办法，黑暗的痛苦。第二个痛苦怎么说？贫穷的痛苦，你瞎子还加上讨饭，你说苦不苦？第三个，住在路旁，没有人理呀，没有人接待，被人厌弃的痛苦，瞎子有三个痛苦了。但是他有个好的什么，他听见是拉撒勒人耶稣，就含着说抓住机会了，听见，因为他对拉撒勒耶稣人有个认识，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就是说弥赛亚基督，他认识啊。虽然眼睛是瞎的，肉眼瞎，灵眼开，你知道吧？他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的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怎么抓住这个机会啊？他认识耶稣，抓住机会就得行啊，你看听就你要有行啊，行就代表一个信啊，你知道吗？大卫的子孙可怜我，耶稣站住说，叫他过啊，叫过他来，他们就把他叫那瞎子说，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这个衣服啊，用什么呀？自己的衣服，这肮脏的衣服啊，是吧？丢下，哎呦，他就是唯有这个衣服，这王上也是这件衣服，所以很苦的呢。他就跳起来，因为他说这是弥赛亚基督的有救了，就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呢？”瞎子说：“拉布尼，我要看见。”你看他能够在耶稣跟前，他求根本啊，要做什么？我要看见。我们求来求求什么？现在的人求什么呢？求地位，求名利，求好处。好多人信耶稣这样信的呢，求看见。以弗所1:17，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能知道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能知道他。我们所信的是谁呀、啊？很要紧啊！保罗说：“我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呢。”我们多少的时候对耶稣真的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啊？保罗说：“我深信我所信的是谁呀、啊？”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你看，他得到耶稣还跟耶稣啊，就是这样啊。我讲到这里，我就把啊诚意啊，我讲了，我昨天打电话，我叫很受安慰呢，因为他我2年前叫他听播上去，因为他当时他很苦嘛，三代人，但你们都去过，三代人啊，一个奶奶们80多啊，妈妈们两组，他自己又瞎，也是个瞎子，但是自从他听了播上去以后啊，他就不一样了，心就。喜乐了，你看啊，这样啊，那以后呢？他不是也有病，又癫痫了，又有妇科有病，我们就把他就住院吧，做他二医。结果住院，这个医生也跟我关系蛮好，就跟我说了，他的病没得医的，为什么呢？又是癫痫，又是妇科等等，因为他经过做过脑瘤子，可能是癌也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就是呢，他的姑姑接待了他。我去年底跟刚强姊妹还有谢弟兄到他家里去，到他姑姑那里瑞恩那，哎，本来是70斤重，你知道现在100斤了， 在他姑姑那里，他一方面吃的也本来就是不是蛋就是炒饭呢，炒蛋饭就是鸡蛋炖起来，就是两样，就是那边蛋黄也营养比较多，主要的是什么天庭所的话。后来啊，就是两个月以前他电话打给我了，把姑姑把他送回自己的老家了，现在又在自己家里了。弟兄姊妹啊，我很感恩的是什么呢？我问他呢，我昨天电话打给他呢，哎呀，我去看看我们探访被人还这么纪念。我说，哎呀，我去你家里也忙，他差不多有一个月。他说，阿婆啊，你到我家里是4月24号，一个多月。弟兄姊妹，他这么看重我。我对他，我这很感恩是什么呢？他的肉眼瞎眼，灵眼打开了。怎么说呢？我对他说，我说，陈毅啊，你晚上把你三个人最少找个人带。他真的带了。他昨天跟我讲，我说你怎么带呢？他说我妈妈是蓝色的，唱一首歌，有就是一首歌会唱的，唱一个首歌他自己祷告。我奶奶也唱一首歌他祷告，最后我唱歌我祷告。每天这样，哎呀，我很得安慰。这样一个瞎子会带领一个家庭在那里唱歌祷告，灵也打开了。昨天我看到一祷告，他满口是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眼睛可能你们中间是 1.5 的肉眼，你心里呢打开了没有？所以今天我就非常的感恩。好，最后46到52，谦卑信求，眼开更主啊！他谦卑又有信心来求啊，眼睛打开了，眼那是灵眼打开更主了。他不仅是灵眼，肉眼都打开，因为他自己就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啊。大卫的子孙啊，是这样啊，所以谦卑信求，眼开更主。对着那边呢，两败俱伤，惭愧而归。他们都怎么样？没有谦卑。你看都是将帅，都是勇士，其实的灵眼都瞎掉了。灵眼如果开的话，你跟弟兄为什么这么争啊，这么打下去啊，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两败俱伤啊，惭愧的这边就是他们那边，包括约雅让灵眼都封闭了，没有打开。你打开会这一场战争发生吗？这么多的亏损啊，所以好，接下去我们就看啊，启示录13章啊第2节，好，预备来。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人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大小都给了他。就看到这个兽啊，这龙的权都给了他，就是很有权柄。你看这个兽是怎么样啊？形状像豹，豹呢就是说它跑得很快的啊，很迅速的。这个脚呢像熊，熊的脚，脚是很有能力的，很有力气的呢，就讲到这个豹，熊。口像狮子，狮子就想到它是很残忍的，看到这个狮子是一个很吞的，就是说很残忍啊，就是说很贪的呢，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在彼得前书5章第8节啊，狮子就像这个蘑菇就像狮子遍地游行啊，是什么寻找可吞噬的啊，所以说就讲到啊，就讲这样。那么他怎么样啊？把权柄都给了这个兽，所以这个兽啊就是害民了。所以我说总结一句话：靠主不惧仇敌威势，你要靠主啊，不惧怕仇敌威势。好，接下去我们再看那个诗篇49篇啊，诗篇的49篇，我们看一下。诗篇49篇啊，我来读了啊，就是蒙主救赎得到永生，蒙主救赎得到永生啊。好，接下去我来读1到4节，可拉的一个诗啊。 望民嘛，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的一切的居民，无论是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流行进来，让全民人听了。无论是贫穷的人，无论是富足的人，无论是有钱的人，无论是卑贱人，都要听。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一到四节，呼求万民当听主话，呼求万民当听主话。好，五到九节，五到九节，在荒浪的日子，五到九节，靠主无惧，靠钱无望。你靠主无惧怕，你靠着钱没有希望。你看啊，在荒浪日子，奸恶随我嚼根，势力环绕我，你不要怕，我何必惧怕那些依仗财富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哎，你钱财能赎吗？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你把钱给神这个赎价吗？没有用的，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有哪里世上有一个人都活着？没有吧，因为说他生命的价值是极贵的，只可永远拔休，你没有办法，是吧？那无道经，靠主无惧，靠钱无望，没有盼望。好，十到十五节，先愚昧到陛下阴间，那个愚昧，我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妄人和粗类人一同死亡。什么叫愚妄？愚妄就是不信的人，愚妄既愚昧又顽固，这样的人是吧？所以就像粗类人，什么叫粗类啊？在箴言十二章里面就讲到，你不听责备的人就是粗类啊，将他们的财富留给别人，所以你最终你不自己不能享用，你带哪里去啊？你死了会带去吗？又留给别人。他们的心理思想，他们的家死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家名称自己的地。你看有用没有？当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啊，有种死亡的出类一样，你有没有得着啊？他们行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啊，啊，你就存啊存啊存，有什么用？这住宅是留给万代，用什么呀？当他们以后的人还配合他们的话语，就人的愚昧嘛。他们如同羊群派遣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灌下他们，人尊道的人也是有福的。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一是无处可存啊，无处可存啊。此神地就是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受纳我。所以我说四到十五节，凭信靠神必蒙拯救。两句啊，两句话。第一句话，行愚昧道必下阴间，行愚昧道必下阴间。第二句话也是十到十五节，凭信靠神必蒙拯救。最后十六到二十节，十六到二十节啊，世荣虚空，世界的虚荣虚空呢，快快醒悟吧。好，十六到二十节，见人发财家死峥嵘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啊，以为有福嘛，为有福啊，那么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就死啊，永不见光。这句话很重要，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的，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很尊贵，或者你有钱，或者你有地位，你如果不醒悟，你以为不可一世，依靠才能，依靠势力，你最后就想畜类，你就死亡，你有什么带去啊？所以建立快快的醒悟啊。我说世界的荣华是非常的虚空，叫我们快快的醒悟啊。那么今天呢，大小人呢不争财势，全撇耕种蒙属德国。好，接下来我们来祷告啊。一方面就看到啊，大门就约雅跟 压碾他们的争斗，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提醒。我们不能为了啊，我们同工之间的争啊斗啊带来亏损是很大的。还有看到大卫他正的谦卑，正的宽厚，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也看到今天啊，就看到法利赛人这样的要来试探主，看到耶稣这么有智慧，把婚姻能够讲得这么的明白，让我们尊重的婚姻啊，荣耀上也叫我们要谦卑，哎，对主的救恩我们要看透，不是靠人的行为，不是靠钱财的，乃是怎么样啊？是凭着信心啊！所以渐渐呢，我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他的话，长存你我心中，直到永远。阿门。